对吧？在我们跟他们有本质的时候，虽然知道主要是就是那个眉毛公司，就是 你就是你的声音，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想说，为什么那么多聚会啊？为什么要进行祷告啊？为什么要那么服侍啊？啊，为什么要跟圣徒们常常在一起？我们对主的认识，可能在一切这些生活里面，从这开始，就是更加的，就是更加的。那么这些聚会的这些追求，这些主的话语呢，就好像把我们这个信徒啊，就磨的那个胶漆啊，更准确。我跟他讲，我是一个我一个同学嘛，我的同学他蛮专业，我跟他讲就是啊，就是说，他如果他的眼睛还站着的话，我看一个月亮就是十几天，看一个月亮就是十几天啊。那么我眼睛戴上去就能看见，就一个月亮。今天呢，跟你讲，我们在没有能够得救或者没有经过圣灵的拯救过之后的话，或者说我们在主面前没有那个认真的学习的话呢，也许我们就像个水光一样。你今天看水的事情呢，一看到那个在那里说那个不知道有多少真的那个事情有真的。那么你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当他们里面自己既有他们在主面前有个好的追求之后呢，到最后呢，我们就能够像 A B C 里面所说的一样，就是 A 啊，他们呢就开始有一个很清楚的焦点和信心在这里。我们在保罗的身上，你们看见他是一个有非常清楚焦点的人。保罗呢，实在是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有别的。啊，也许你会讲说，那么我们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没别的就是很单调的，对不对？啊，本身就是耶稣啊，基督，那么这不是很单调吗？但是你读读保罗的书信的话，你看看单不单调呢？保罗告诉我们，神把所有一切的丰盛都永生永久的居住在基督的里面。那丰富基督呢，是一个最丰富的世界啊，最荣耀的一个境界。那朋友们，我们实在是需要把我们的生命不单一的摆在主身上，乃至主自己保罗的身上，有这么一个清楚的焦点呢。我们看见多泰跟以巴弗提两个人呢，他们也有清楚的焦点。这两位比保罗年轻多了，这两位弟兄，那么他们的恩赐功用都没有保罗来的这么大，他们的经历呢也好像没有保罗来的那么样的一个。叫人这个惊叹一番，但是呢，在他们生命中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焦点。这就是我们神不仅讲圣灵就是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工作到最后的这个情况中的时候呢，就是要把耶稣基督清清楚楚的摆在我们的里面。这并不在乎你外面做多大的功啊，你没有多大的恩赐，没有多大的表现，而在乎你里面归于主耶稣基督了。所以我们现在把人们的关心，我们的关心，你们通过每一件事情看见主了，那你就是很清楚的标准。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在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保罗说这个要我们的看见的事情，看见他里面的意念，是吧？对吧？自己看到主耶稣基督的意念是什么？我们曾经讲过，这个是基督徒属灵生命中的根基，最重要的啊。他第五节到第八节里讲的七个字，七个大的真理，主要的真理。那么感谢主，那么不仅使徒保罗在主面前有这样的学习，他们两个成功的在主面前也有非常美好的成就。那么我想我们现在呢，把这两个见证人啊，这两个美丽的见证人，这个当一个跟别人的交锋。那么首先我们看提摩太，提摩太的时候呢。提摩太身上的一个什么大的特长呢？在二十一节那里啊，保罗别人都凭自己的事，并不凭耶稣基督的事。那么保罗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在这里有一个人，他是凭耶稣基督的事。那么也是告诉我们说呢，
耶稣基督呢，在提摩太的心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如同在保罗的心中所占有的同样的地位一样， 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对凡出于基督的事都有兴趣啊，也是十分重要的。那么，你知道我们人有人的兴趣啊，我们有的时候呢，对某一件事情有兴趣的时候呢，你就是天天都注意这个东西。像我的儿子一样，现在对汽车最有兴趣。什么车？在开到马路上的时候呢，他的眼睛就看这个车，坐下就说：“爸爸，你看那个车，那个车，我非要碰这个。”我就是天天用一个车，为什么？他的兴趣在哪里？对不对？啊，他的兴趣在地上的事情上面。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很多时候我不晓得你的兴趣在哪里。那么在你的生命中间，你最大的兴趣是什么东西？你的兴趣在那里的时候，你就对那件事情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兴趣，对不对？今天呢，在提摩太的里面怎么样？他是对基督的事有兴趣，凡是属于基督的事情，他就有兴趣了。所以我们人中间会有这种情形啊，你要对什么东西有兴趣的话，你就算走到一个地方了，你以前是在谈论一个什么东西的，那么谈到你的兴趣点，你马上耳朵就很尖了，对不对？对对对，啊，你跟他讲什么，对不对？啊，今天呢，如果我们是对主耶稣有兴趣的话呢，我们走到那一听他讲主耶稣的时候呢，这个耳朵就这个
扯，
就放大了，对不对？专心听别的不要听的啊。我记得中间在台湾，我们有时候在这个公共汽车上面，我都是碰见基督徒的啊，正在谈这样，哎呀，那个谈几个事情，我就当然不敢这个样子了，这样子的话说不好看，说抓着那个车子那个上面的把手的耳朵呢，在注意听他们两个在讲什么，听他们在讲什么，就是你里面开始对主耶稣有兴趣，所以这里讲说，他凡是对于主耶稣的事情都有兴趣，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基督徒呢，应当对属灵的事物呢有这种的爱慕。我感谢主啊，我从蒙恩得救开始，都在我的里面也不断的这样的做工，所以以至于后来有一段年日呢，这个慢慢的就这个兴趣就培养起来。比方说我听到的时候就这样啊，哦，有的时候听姊妹他们讲的那道啊，讲那道的，哇，有几句话，非常的宝贵。回去就反复的思想，那么因为你有兴趣，你才会收集这些东西的啊。现在我们看见呢，提摩太呢是以耶稣基督的事为念，就告诉我们，第一个他的兴趣呢，现在摆在主的身上，他不仅这个对主的事情呢开始重视啊，并且呢啊处处都以主的事为念。这个叫做求耶稣基督的事，他不仅有兴趣，他也以主的事情为念，关心主的事情。凡是出于主的事情，他心中呢，这个都会有平安。那么用我们再平一点的话来讲，他一提起主的事，心就会跳。因为你们今天呢，你提到主的事情，心里会不会跳啊？有的基督徒我看是没什么感动，没什么感觉的啊。要提起主耶稣的事情呢，他好像没什么大感觉。但有的人一提起主的事，他的心就蹦蹦跳啊。因此呢，这就是他现在以基督耶稣的事啊为念啊。那么因此呢，这是我们今天在侍奉上面一个很正确的态度，非常重要。所以这里呢，首先呢，给我们看见在提摩太的身上啊，他是求耶稣基督的事，求耶稣基督的事。这个求啊，它的原文英文里面就是 seek 这个字，这个字。那么这个字的意思呢，弟兄姊妹，就是什么呢？他呢寻求，他寻求。那么呢，他追求主的事情。我们感谢主，在教会的里面，主兴起无数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在主面前有美好的追求，懂吗？他们。寻求属灵的事情，这个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求耶稣基督事的人的一个基本上的态度啊。 所以保罗呢因着提摩太呢有这么样一种好的一种属灵的光景啊，所以当初保罗在他的侍奉中间呢，提摩太成为他一个非常好的帮手，成为他一个非常好的同工了。所以呢，当保罗心中挂念腓立比的教会的时候呢，那么他就可以大发提摩太去。那么我们可以说呢，一个人啊，只有他把他整个的兴趣摆在主的身上，那么他是可以成为一个受托付被打发的人，因为他关心教会，挂念圣徒，并且呢，他跟保罗是非常的同心。你知道今天的教会里面，有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打发一些，比如说，比方说你打发一个人到哪里去看看那个聚会的情形啊，如果他根本不关心教会，也不关心弟兄姊妹的情形怎样，他到了那里去之后呢，那么他的眼见的事物都是很平坦，所以说回来的时候你问他，哎，那边聚会情形怎么样，他讲不出个所以然，我说哦，没什么是吧。那么这个跟关心教会的人就不一样，有怎么一个关心教会的事物的人呢，他会注意教会里面那个属灵的东西，属灵的情形啊。所以呢，保罗打发提摩太是最放心不过的啊，因为提摩太是一个关心主的事情，所以他说我靠主职务快打发提摩太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面很安慰。因为保罗那个时候呢被锁在监牢的里面，那么他没有办法这个去看腓立比的教会，就打发提摩太去啊。当然这是当时的那个一个背景啊。因为但是呢，他这里由于打发提摩太去，所以他就讲述到提摩太属灵的光景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样在这个弟兄的身上能有好的表现。因为他说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是在挂念你们的事啊。我可见提摩太是一个非常挂念腓立比教会的事，因为他想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今天呢，我们的教会里面，因此呢，我们发现大多数的人都求自己的事。如果一个教会里面多有人起来求耶稣基督的事的话呢，这个教会的光景就非常美丽，非常好。那么他在这里既为提摩太做见证，二十二节上，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啊，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提摩太呢是一个完全把自己奉献给主的人，也是一个一生求耶稣基督之事的人。那么感谢主，那么他实在是有美丽的见证，所以保罗也为他做见证。就是我们晓得在侍奉上面啊，最忌讳的东西就是自己的事、自己的兴趣、思想为名、公私为念。你知道今天的教会里面呢，有许多的时候，我们甚至连侍奉的时候呢，我们都是要求神来迁就我们的。所以你会看见侍奉上有很多时候，大家在一起侍奉聚会，在一起谈侍奉的事的时候，有些人发出他那个意见和感觉的时候，你一听就晓得他是以他自己为中心的，因为那件事情呢是他有兴趣，他不顾到，他不管别人的，他不管这个对教会有没有益处，他不管这个时候对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造就，他不是，他是以他自己的兴趣为中心的，这是在侍奉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所以我们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我们学会关心的是教会的需要，是关心主在他百姓中间的利益。那么一个真正求耶稣基督事的人就知道，他需要呢弃绝他的自己。所以提摩太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见证，对保罗说，你们知道他的名证啊，名证，这个名证呢，就是说他在圣徒中间呢有一个公开的见证，是众所周知的，都知道提摩太是多么爱主的人。那么这个名证哈，它的圣经原文一个字也叫 prove， 那么意思说它是经过考验的啊，那不能说你光嘴巴讲的了啊，那么是经过了环境的考验证明的，它是这样的一个光景。那么它在福音的事情上面与保罗同工了，兴旺主的福音。我们知道啊，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们，因为到今天我们把这个福音啊领会的哈，变成了一个这个 好像仅仅为了这些没有信主的人的。那么其实在保罗的思想中，他提到这个福音的时候呢，他的思想是一种全面。我们今天所讲到的福音呢，是一个局部性，因为这个中间的差距很大的。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说，哦，希望福音就是对着不信主的人传扬主的救恩，那叫传福音，对吧？这是今天我们实在讲对于这个福音上的一个错觉啊，或者是不够领会准确的一个光景啊。那么在保罗写罗马书时就告诉我们了，这个福音就是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福音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自己啊。所以不是光这个没有信主人需要听福音，基督徒也需要听福音。那么我们就说呢，在这个讲论上面呢，有的时候是比较浅的讲论，有的比较深的讲论。其实呢，深的讲论也是普通。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保罗就是说他兴旺福音啊。那么他呢，在这里呢，跟保罗两个人一起在这里传扬神的儿子。那么保罗呢，在告诉我们说呢，这个提摩太呢，带他呢，像这个儿子带父亲一样。我们知道教会里面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对年长弟兄姊妹的尊重啊，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件事情。但是呢，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因为保罗多次提到说，提摩太是我的真儿子，真儿子啊。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话你不能随便乱用。我们有一个弟兄就是这样，他带领另外一个弟兄得救，他说得救可以。常常跟他介绍就是说，这是我的真儿子，这不可以的啊，不可以随便乱用的啊。这个保罗说呢，这个提摩太是他的真儿子，那他们中间的确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的情分在里面。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意思说有一个另外一个好的一个感觉，保罗提摩太尊重保罗哈，超过了那年轻弟兄姊妹对年长弟兄的尊重。保罗对提摩太在这一方面实在是有美丽的学习，非常美丽的学习。那么感谢主啊，这个保罗怎么样说呢啊？他说，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业怎样了结，就看我立刻打发他去，就是说这个提摩太呢，是他完全可以信托，但下面很好的说呢，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可以快去。那么他意思说呢，提摩太是可以信靠的，对不对？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信靠主啊。那么有的年轻弟兄姊妹呢，这个信靠年长的弟兄姊妹呢啊，那个信靠到一个地步，就是好像什么都依赖他了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但是翻过来，年长的弟兄姊妹如果信赖一个年轻的弟兄姊妹呢，如果信赖的过分了的话呢，也是不正常啊。那么我们是在主里面彼此的扶持，彼此的顺服，那么更多的是信靠主。所以保罗是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人读到这里哈，总是觉得有点困惑，那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啊？会引起一些的误会啊。但因此我们晓得圣经哈，并不排斥人的情感。但是呢，唯独呢，那个出于基督意念所发出来的感情，那个具有属天的性质，而非那种属地的低俗性。在教会里面，感情与感情不一样的。那个真正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人啊，那个真正在主的跟前肯有基督的意念这样操练和学习的人啊，发出来的感情，那个感情性质才不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晓得啊，所以有很多时候在这些点上啊，有很多的困惑，你知道吧？这个基督徒啊，这个讲爱哈，这是最不容易分辨的一个东西，有天然的爱跟这属天的爱搞不清楚，所以呢，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有天然的爱情，天然的爱在那里做事情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以为说这个就是神所要，但弟兄姊妹，这个中间还是有差距。所以那个真正透过基督的所产生这个感情啊，那个是神所要的。所以提摩太可以带保罗像父亲一样，但他们那个里面 不具有一个世俗的这种情感在里面。这个你不要误会啊，提摩太呢不是保罗的干儿子，不是干儿子啊，他是真儿子。他说了，这是我的真儿子，比他亲生的爸爸了，这个还要来的真。咱们从生命上的一种的认识啊，从一个世纪里面，这也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种的光景。那么我们看见第二个啊，就讲到这个以巴弗提。这个以巴弗提有什么长处呢？那么在这个第三十节那里说哈，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啊，几乎致死，不顾性命。因为同学们，这个弟兄啊，他是为做基督的功夫是不顾性命的一个人啊，他做基督的功啊是不顾性命。那么保罗在这里哈，他不仅打发提摩太去，他说呢，那么他说，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那么这个以巴弗提呢是腓立比人，是腓立比的教会呢，因为爱保罗啊，关心保罗，知道保罗呢年老了，就关在监牢里，身体又不好，他们就特别打发以巴弗提去服侍保罗这个弟兄。那么这个弟兄呢，感谢主啊。我们相信他到了保罗那里去之后呢，他不是服侍保罗，他被保罗服侍，所以呢他有个福气啊，在保罗的旁边呢，结果变得越来越爱主啊。当初去的时候就是很好了，现在更好啊。你看见原来这个以巴弗提身体也很软弱，常常生病了，现在反而保罗回过头来服侍他。这个保罗在这里讲的话，你看啊，他说啊，他那个二十七节说呢啊，他实在是病得几乎要死，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你看这个，结果他本来他去服侍保罗的，结果他身体比保罗还要差，所以倒过头来了，保罗他服侍他。所以呢，他说那个神实在怜悯他，神怜悯他等于怜悯我了，怪我忧上加忧了，对不对？啊，那么这个弟兄呢，保罗非常爱他。保罗说呢，这个弟兄呢，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啊，是不顾性命的，命可以丢掉，那么他爱主。那么这里哈，他讲到这个以巴弗提的时候啊，他说呢，是你们差派他来的不错，但是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你现在一同当兵。那么在这里哈，保罗讲了三重重要的关系，这三重重要的关系都是非常的紧密。今天在教会里面呢，认真讲，我们的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有三重关系。第一重关系是什么？弟兄关系，弟兄关系。所以在教会里面，最美丽的称呼是弟兄。保罗当初蒙恩得救的时候，他不会忘记当他进那个大马士城里面去的时候啊，这个跟神打发一个弟兄叫做亚拿尼亚呢，这个给保罗按手的时候，兄弟吧，弟兄吧，因为我们晓得教会中的接纳啊，不是光接纳一个什么会友，不是接纳一个什么。一个什么会员，不是啊，是弟兄的情感。所以这个弟兄啊，就说明什么生命的关系。因为我们所说的弟兄啊，不是中国人所讲的那种结义的弟兄啊。我们这种弟兄呢，是有生命的关系。所以第一种，他告诉我们说他是我的弟兄。那么第二个呢，讲到说什么？他说他是我的同工。那么什么叫做同工啊？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以为说呢，我来参加个侍奉聚会，这些就是我的同工，这是今天一般人用法，怎么怎么样？认真讲，有的时候呢，在教会里面所谓的同工啊，那听起来那个样子，好像像同事场，同事，好像为了做一件事情，大家一起，那种圣经中提到同工的时候，这个不一样啊，这个同工呢，有几个点是非常重要的。 同工是同目标的，一定是同目标，相同的目标啊。那么同工呢是同脚踪的，不仅目标是一致的，大家的脚踪上是一致的，这个才是真正的同工了 啊。因为你走你的路，他走他的路，这个叫什么同工呢？这根本不叫同工了，对不对啊？真正的同工是同目标、同脚踪，那么还有什么同心的？那么圣经在旧约时代，阿摩斯书就告诉我们说呢，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对不对？同心啊，我们上节讲的是教会中啊，有这个 same mind 是非常重要的啊，同心才能合意。然后呢，还有一个点就是同命，真正的同工是同命，同一个命运。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同工就同目标、同脚踪、同心、同命。那么不仅这样哈，他说还是什么与我一同当兵的，我是同一个征战，同一个征战，为着主耶稣基督的荣耀，为着主的名打仗，这个也当兵的。所以他这里讲了三重的关系，论到你发火弟兄，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同工，当兵。感谢主啊，这个弟兄啊，虽然他的身体软弱啊，但他的灵非常的刚强。这就像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保罗所讲的一样啊，里面的人刚强。你知道今天的教会里面最需要的，我们里面的人刚强。你知道我们人呢有两个部分啊，圣经讲里面的人和外面的人。这个外面的人呢是指着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魂说的，那个里面的人呢是指着我们里面的灵说的。所以我们看见了以巴弗听呢，他这个里面的人刚强，他的灵非常的刚强。虽然他在那里他被打发出去服侍保罗啊，他的身体的光景非常的不好，又生病了，但是呢你可以看见这个人向着主的心啊，就是非常的美丽，非常的宝贵。所以呢保罗呢打发提摩太回去的时候呢，那么本来呢以巴弗的是菲利比人打发来不是保罗的，现在呢保罗就打发回去。我们这就告诉我们说呢，保罗绝不自私的啊，他不是说哎呀这个人打发来这个人，因为他看见他实在很，为什么呢？因为他病了很久，他又很想念菲利比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他身上有神的怜恤。那么所以呢保罗呢就把他也打发回去。实在来讲，就可能那个时候呢保罗的需要是很大的，保罗的监牢里面是非常需要的。但是呢保罗呢也顾念一个弟兄的感觉，看见他在那里了，这个 homesick 就是想家的，想家，好吧，我也回去。那回去呢他因为这个弟兄软弱呢，身体软弱，在那里可能他也没有给保罗什么好的服侍，反而保罗天天服侍他，对不对？那么所以这么又打发回去之后呢，他也怕这个菲利比的弟兄姊妹们呢，你怎么搞的，跑去这个没有服侍保罗，反而让给保罗添了麻烦，对不对？那么但是呢保罗在这个软弱身体软弱的弟兄身上看见基督的荣耀，所以他打发他回去之后呢，他就跟他们说什么，他说故此你们要怎么样，在主里欢欢喜喜的接待他，欢欢喜接待他，而且要怎么样，要尊重这样的人啊，不要轻看他，那么因为他好像没有达到目的，对不对？他来服侍保罗，结果反而让保罗服侍，叫保罗忧心的啊。因为菲律宾的弟兄姊妹非常的爱保罗，所以呢怕他回去之后他们大家都责备他，你怎么搞的，你就服侍人，你怎么自己反而被别人服侍了呢啊，反而给保罗添了麻烦了。保罗你看就是多么的体贴教会啊，体贴弟兄姊妹的感觉啊，这是非常美丽的。所以他要求他们要尊重这样的人。我们下面他的话就是，因为他未做基督的功夫，基督之死不信你，补足你们的攻击的东西。哎呀，我们实在发现啊，这个保罗的心胸度量很广大。这个弟兄在那里认真讲，他没有怎么服给保罗什么好的服侍啊，但是保罗确实说他不适合他， 因为他的确他的心是要做，做不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呢，称赞这个弟兄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不是搞人间的感情，我们不是这样的做的，故意的来称赞他，在主保罗在他身上看见什么？我们弟兄做这件事情，虽然他做不到，但是呢，的确是为着主。他里面有很清楚的一个焦点，为着主。所以保罗看人呢、啊，那么跟我们一般情况下看人也不一样。他说这个做基督的工夫啊，那个原文就是做基督的工作的 works 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呢，他不是人呢，如同不是主啊，就是包。第八佛提在这服侍保罗的时候呢，他不觉得是服侍人，他觉得是服侍主啊。所以因此他的服侍呢，让保罗心中的感觉这个不像是个私人的感情，因为在他的服侍里面让保罗痛解基督了。所以在侍奉上，因为这个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怎么样，我们的服侍给别人的时候呢，不是光叫别人看见好像你这个人很热情很热心啊，而是碰见什么，碰见你身上的主基督在身上流露出来。所以以巴佛你看这么一个软弱身体软弱的弟兄啊，但是他却能叫保罗在他的身上呢，能够摸到主，摸到碰到基督。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对一个有学习的人来说啊，就是一个常常保守自己在基督里面的人来说啊，他无论怎么样做，他怎么样的表现都是对的，因为生命的事情是装不来的。你没有办法说呢，我外面哎呀表现要这样就做不来，你的生命有多少，你的表现就多少。可见以巴弗提在主面前有非常美好的学习，他的生命中间实在是充满了基督的自己。所以就怎么今天啊，我们不一定说身体健康啊，那么我们很强壮啊，那么我们啊、哦、那么不是做得多了，我们就觉得我不是基督，不一定。今天有很多身体强健的人呢、无病无灾的人，做了很多的功，可能你就摸到基督的很少。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你看见身体软弱什么也做不了的人呢、啊、结果呢在他身上你却碰到基督啊，碰见主。哇，这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在教会历史上有好多弟兄姊妹们呢，他们有的身体软弱，但是他们比健康的人服侍的更多。我们听说过这个苏佩娟姊妹的那个蔡淑娟姊妹她的那个见证啊，她被称作暗示之后啊，这个姊妹从年轻时就得了一个怪病啊，不能看见光，长50年被关在一个黑房子里面，不能看见光，看见光都受不了。那么他的心非常的爱主，他呢跟主之间有非常亲密的交流，所以他那个时候在菲拉戴尔菲亚的时候，很多人去看他，哇，世界上很多有地位的人，有总统啊，什么这些君王，有的王子，这些都去看他了。他们就发现每一次看他，不是去安慰他，每次去他那里是得住他的安慰，得住他的服侍。他在病床上面呢，50年服侍了不知道多少弟兄和姊妹，带了不知道多少人信主。所以你读他的传记，你会觉得很稀奇。那么一个人关在天天关在房子里面，他居然能服侍，用什么方式来？像巴佛一样，巴佛是这样啊，他心爱主。对呀，在连保罗在他的身上都碰见基督啊，对，这样一个弟兄啊，不好。所以在同一个世纪啊，我们看见很多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跟随主。所以因此保罗在这里讲到前面这个重要的学习之后，他举了这两个人，这两个弟兄有非常美丽的见证。是，那么今天呢，主不是光把这些真理的这些道理告诉我们，主也盼望我们呢，能成为这个真理的见证人，我们身上能把主耶稣基督的荣耀。好，我想这样哈，我们把第二章读完了。第二章是什么？第二章是这个中心，对不对？啊，这个点现在我们弄清楚了啊。 现在呢，我们来到第二圈，因为你们记得第二圈是什么吗？基督的意义啊，基督的意义啊，还记得啊。那么这个呢，我们曾经也讲过哈，这个菲律比树像一棵生命树啊，不是生命树，这个第。那么这个第二章呢是这个根哈，这个根，那么第一章呢就是这个树干啊，树干啊，我想我再让弟兄姊妹们这个啊，这个第一章就是这个树干，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第一章哈，请我们来读这个第一章的21节。我们就光读21节啊，先读21节，我们一起来读啊。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这节圣经呢，可以说是第一章的一个最中心的点啊，最中心的点。那么这个保罗说呢，我活着就是基督。他这个英文就是 "To me to live is Christ"， 那么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不是说呢，我这个人就是基督了，不是，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么这就告诉我们说呢，基督呢成了保罗生命的意义，成了生命的意义。我们晓得哈，这个生命呢哈是生活的一个根源啊，因为你有生命，你才能够表现生活，对不对？那么这个生活呢是生命的一个表现。那么所以当使徒保罗呢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的时候呢，就证明这个不仅是成为他的生命，也成为他生命的意义。所以因此他可以说呢，我活着就是基督。这是一句非常宝贵的一句话。那么呢我们可以说哈，这一节圣经哈，那么有两个分成两个部分。那么因我活着就是基督啊，这是一个部分；我死了就有益处，是第二个部分。那么这个同一个部分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称它为做这个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观。我们借用这个字啊，以基督为中心的人生观。那么那个后一半呢，就讲到以基督为中心的价值观啊，这一句话里面呢又分成两个部分啊。那我们晓得基督徒的人生观呢，乃是出自这个心思的更新变化而产生出来的。那么这就告诉我们，除非我们有第二章那里所讲到的那个基督的意念啊，那我们的心思意念被更新的向主耶稣基督啊，否则我们不会产生这种所谓的人生观。这个所谓的人生观呢，那么就里面他的意思就是说呢，这是一种对人处事的看法和态度，对不对？啊，现在你看见保罗呢，哈，因为他里面的不仅有主的生命在里面，他的心思意念也更新之后呢，他现在对于这个处事，对于为人，他有了一种不同的看法，啊，不同的看法。那我们要晓得啊，我们有了某一种生命呢，并不一定就有那种生命的观啊，你有这个生命，不一定有这种观啊，有这种观念的观啊。就像比方说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对吧？但是我们不一定有出于基督那种的人生观。因为什么？你的思想意念呢不够像基督，所以你如果你的思想意念像耶稣基督，有了基督的意念的时候呢，就是你这个整个的人生的这个感觉看法就不一样啊。那么保罗呢，因着有基督的意念，所以他产生出一种的人生观出来。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一章里面啊，保罗用他自身的经历啊，来讲到这件事情。我们晓得 菲律比书院可以说是保罗的一个自传吧，自传的其中的之一了。有好几卷书里面他都提到他个人的经历，那菲律比书提到他经历的提到的很多啊。那我们可以看见哈，在大马士的路上，当保罗遇见主之后啊，保罗在新约圣经里面一共写了13封书信了。那么你读他的书信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每封书信呢都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好像你看他讲了很多很多的其他事情啊，但是你会发现他每一封书信呢，每一件事情呢，都是透过基督来看，这个我们叫做基督徒的人生观，他现在透过基督来看每件事情。因此我们可以看见基督在保罗里面所产生的影响是多么深刻的一种影响啊。那么保罗呢，那么对于基督徒的这个生活，也就是我们的言行，对我们的追求和服侍，他都是透过基督来看啊。那么他对于教会的意义和教会的生活也是透过基督来看。那么他对于世界甚至世界上的事情，人的事业呢，我们世界上的生活呢，他也是通过基督来看。那么呢，我们晓得对属灵的事情啊和属灵的征战呢，他也是透过基督来看。你如果把保罗的13封书信呢，你把它仔细读一读过，你会发现每一封书信里面都提到基督。那么在菲律比书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晓得这个基督这个词提到了相当多次啊。所以呢，我们能感觉到说呢，保罗现在呢，他整个人生整个的生命意念都被基督所充满。因此呢，在菲律比书第一章的时候，他提到他个人的见证的时候呢，他这里用了个我。我们想到本来基督徒哈，应该多讲主少讲自己，对不对？啊，我们常常听人讲说，你不要讲你，你要讲主嘛，对不对？什么老是我的。但是你看见保罗在这里讲到我哈，我们知道这个我这个字哈，在菲律比书里面呢，大概用过100多次以上，一章是用过100多次以上。那么第一章就用了29次啊，29次保罗提到我，但是感谢主啊，保罗现在讲到的我呢，不是从前那个我，这个我呢。是加拉太书2:20的所说的，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个第二个我啊啊，就是你们看清楚吗？啊，头一个他说呢，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这个我呢是原来老旧的我，那么呢，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现在第二个我呢，是经过了十字架的工作之后所产生的我。所以基督徒呢，不是说不可以说我，而是你要那个我呢，这样那个经过十字架以后的那个我啊，那个是完全为了基督的那个我。感谢主啊，这里给我们看见哈，保罗当他提到我这个我的时候呢，这个不是他这个局部的，乃是他的全部。保罗这是整个人呢，那都是为了主。我们可以讲这么一句话说，就说呢，那个保罗的每一个细胞都是为了主的啊，身体生活中的每个细胞都是为了主的。那么再深入一点讲的话呢，就如果你把基督啊从这个保罗里面拿出去之后呢，它就变成零了，它什么都没有了啊。我记得我中间读一个书啊，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一个很近代很著名的一个。学者的梁启超先生，梁启超先生说，我这个人呢，就是最宝贵的是就是兴趣，我这个人里面都是兴趣。他说，如果你把我梁启超呢拿来做化学分析一下的话，你会分析每一个细胞都是兴趣。而如果你把这个兴趣从我梁启超里面拿出去的话呢，我就没有了。那么又怎么？他就说活在人活在地上，就为了兴趣，学的兴趣。那么这里面我们晓得哈，他是当初他是为了鼓励学生们的求学的。那么现在我们知道哈，弟兄姊妹们，这个保罗呢，保罗里面不是兴趣，保罗里面是什么？是基督啊！你如果把基督拿走的话呢，他就什么都没有。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你啊，我 如果我们把基督拿走之后，里面还有什么东西啊？很多啊。如果把基督从我们里面拿出去，恐怕我们里面还有好多东西呢，是不是？是不是？我们实在感不到像保罗那样子。所以他在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也用了29次的我啊，你看我想我今天晚上啊，我们没办法每一个字都把它念完，你自己回家去看好不好？但是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了，每逢为你们做人祈求，反正欢欢喜，我从前知道如今你们是同心合心了，你看我深信啊，那么下面我为你们众人啊，心里无论是在我心里，我一同神，我体会，我祷告啊。下面说，我所遭遇的事，我受的捆锁啊，这个还是共用了29次之中的我。不过这个呢，我想我们大致上呢，可以把它分成几个阶段，就是第一个就是看见保罗的关怀，保罗的关怀是其中的。那么第二个呢，给我们看见保罗的度量，这个我是有这个度量。那个我是被爱所充满的，被基督的爱所充满，那个我呢是充满基督的度量。那么第三个点，那个我呢是完全为了教会。所以在这里啊，第一面给我们看见就是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徒，基督成了我生命的意义，生活的意义。那么下面他就讲说呢，那么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么这个呢就成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徒的一个价值观。那么基督徒啊，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那么使徒们告诉我们说呢，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呢，我们要从主那里有所得。那么你今天怎么样从主那里有更多的得着呢？那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你能够活出多少你就得着多少啊，你能活出基督有多少，那么你就能得着就有多少。所以这个因此告诉我们，是今天呢决定将来的啊，今天决定将来的。我们礼拜一晚上呢跟弟兄姊妹们谈到这个复活啊，谈到这个保罗所说的复活这件事情，我们就说将来的这个复活的时候是按照次序复活，就是讲说那个头一次复活的人就有福了啊。所以复活的时候不是大家一起都来了啊，不是的，他是列着队一队一队出来，这个第一队呀，这个是最有福气的。当然，我们想到保罗一定在第一队里面，对不对？因为有很多基督徒可能根本不认识，根本就没想到这件事情，对不对？我想将来我能复活就不错了，管他在第几队，对吧？有的人要申请那个头一次的复活，要第一队复活啊。那么这个第一队在头一队里面复活的时候呢？你们这些人就是什么？他们在地上的时候呢，他们就多多的活在那个复活的这个生命的里面。所以今天基督徒啊，因为可能这个是我们得失的观念。哎呀，我们觉得哈，有很多时候我们人真是这可惜啊。好多神的儿女们虽然蒙恩得救了啊，但是我们的观念还是跟世界人的观念差不多。我们对地上的得失啊，非常的重视。我得一点缺一点啊，有的时候为2块钱呢，就争着2块钱美金的争着个面红耳赤，对不对？吃掉2块钱，我心里难过了好久，对吧？趁着这个为这数天的事情，我们好像很少这么难过的。所以属灵的东西好像看起来今天是隐藏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今天你的地上如果不好好的追求主，不如一主的事，你也不宝贵，然后你这种回来说，你觉得受很大的亏损。所以保罗眼睛睁开了，看见基督的宝贵呀、所以他说如果我活着就是基督的话呢，我死了就有益处。这个死了有什么益处呢？这个人家讲的死了还有什么益处呢？对不对啊？要活长点才有益处啊！尤其那个有钱的人呢、那个钱越多的人想活长点，可以享受，对不对？死了还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这个死的益处啊，这个不是我们这个属地的思想能够比较。他那个益处原文是 gain 啊，就是得啊， 话呢，你就失去了 loss 啊。你如果活出基督的话呢，你就是得，就得。所以保罗的意思告诉我们，如果你活不出基督的话呢，死了也没有益处啊。所以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对基督的这个活啊，有个思想啊，这个活啊，这活什么？活就是求续。用这个我们生活上的这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储蓄，对不对？啊，看着银行那个储蓄那个数字越来越大，是吧？有点开心了，啊，又想创纪录啊，一万人都创两万，这个往上每越数字越大，越好啊！储蓄大家都懂，对不对？因为姊妹们，基督徒在地上为基督而活，就等于是一个储蓄。什么叫做死呢？死就是一个结算，所以你不要说死了就了了哈，不是，死了之后呢，人一死之后呢，神马上开始算账，这一生呢就开始算，到时候算一个数字出来，就是你的了，就是你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被提醒啊！你要多的为基督的活，你每天的活你等于是储蓄，你知道吗？啊，那么可能我下面所说的这个事情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子，但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那么我是把它这样来算的啊。所以你知道有许多时候呢，我有机会祷告，我有机会赞美主的时候呢，我心中都有感觉啊，我多赞美一次呢，好像这个本子上面多记一次了啊。就是你知道圣灵有时候在我们中间感动啊，对不对？你说感动你啊，对不对？你感不动，对不对？你心里蹦蹦跳的时候，你不赞美，对不对？你不赞美呢，好，你这个机会一失去，我抓住，我就开口了，对不对？我开口赞美，我替你祷告，结果呢，弟兄姊妹们，好处就我的了，我在那边储蓄啊。所以你要活，弟兄姊妹，你要活啊！我们说这个活不是说，哎呀，怎么个活法呢？你就是圣灵感动你了，你该做的你要去做，照着主的意思去做，因为你们那是储蓄啊，是储蓄啊。所以这个圣经讲，你如果能救一个灵魂的话呢，啊，那么你很多的罪都被赦免了。这个是的确，今天保罗的思想告诉我们，我们活出基督有多少，弟兄姊妹们，我们将来的得主就有多少。所以你死的时候，主就做一个总结，一个结算啊。那请我们记得啊，我们活是个储蓄，死了就是个结算。的确，圣经讲的要算账啊。今天我们不光是传道人、侍奉主的人呢，将来到主面前结账啊，每个人到主跟前就都要结账。有时候想想就很害怕。这个主今天如果来给我一结账，哎呀，贫穷，这个，我只有一点点啊，就想不到把握啊，在地方拼命啊，就把那个发现这东西的宝贵的时候，不顾性命，我只能，我们今天呢，过这种悠闲生活啊。要知道这是一个很大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你就失去很多福分，所以能够为得主呢，就是要尽量的为得主。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人们在主里的劳苦啊，是绝不突然的啊，要记住主的话啊。那个启示录也讲说呢，这些人在主里面吸了他们的劳苦，说工作的什么果效就随着他们啊，这个我们就知道的地上啊。你为着主所摆上的一点点的纪念，我们的主很恩典，他不是一个残忍的，不是叫那个一千两银子的那个人说，是一个忍心的人，是个 hard man， 不是。那么我们知道主曾经讲过说，你若是拿一杯凉水啊，给我那个小子里面最小的一个喝，这人怎么样，不能不等奖赏。所以你知道，在地上你做的有许多是人看不见的，好像是小事情啊。你做了，神都纪念，神才细呢，神才不像我们呢。这个老师就忘记别人的好处，对不对？你只要做一点点，神就绝不亏负你，神都记下来。 就是说你在地上呢，我们要多多的顺从圣灵的感动，在中间要做一个活的基督徒。那么当然我刚刚提到比如这个祷告的事情，那也不是说你哎呀你又来给我跟人家抢着祷告啊，不让人家祷告，我一个人把整个时间都占完了，这下多了，那不一定啊，那不一定。你要顺着圣灵的感动，这里所说的这个活着要把它活出来，对不对？不是说你把时间占住了就上算，不是的啊，你要把它活出来啊，你叫别人的心里面都感觉有基督啊，你顺着圣灵的赞美，叫做的心得都满足了啊。那么你顺着圣灵的引导，你进入侍奉，你在那里服侍弟兄姊妹，会有价值。那不说我整天满天飞啊，到处跑啊，我跑了一两百个国家，这个不一定假，不一定啊，不一定，你有没有把基督活出来，对不对啊？你完全照着你个人兴趣，那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请我们记得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如果活不出基督的话呢，死了对我们就没益处，死了年也得不到死啊。因此保罗说呢，我活着是不得益处，这个是基督徒的一个价值观。那么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最宝贵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晓得基督的生命有三个大的特性啊，三个大特性。那么同一个特性就是复活的生命，他的生命是复活的生命。那么第二个特性呢，告诉我们他的生命是得胜的生命。第三个特性呢，讲的他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永远的生命。所以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主把许多的机会连给我们啊，让我们能把基督的生命呢，把它活出来。那么每一次的活在神的跟前呢，都是一个德啊，一个德，一个宝贵。因为我们今天呢，生活在肉体中，生活在世界里啊，那么生活在仇敌的权势的范围中间，你随时都会碰见死亡的，对不对？啊，有的时候不必要跑到外面去，在家里面也会碰见。有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呢，什么一句话不对了，所以就这个肉体出来了，这个随着肉体讲了一句话，死亡就来了。死亡一来的时候呢，你怎么办呢？当我们处境关系年幼的时候，不太懂得多，我们就还像从前面对舅舅他说，给他吵到，干脆来这个吵到肉体控制不住的发出来，对不对？拼命的发了，啊，发大概痛快的啊。从前是这样，没得救之前是这样，对不对？哎，但是现在得救之后呢，我们来学习我们的功课，是吧？你说的。我的生命在里面的讲话啊，等到吵大吵一阵子过之后呢，我们也去感动丈夫，也去感动妻子，是吧？有的情况不对，妻子怎么样的，我就道歉，对吧？你从来没有说过对不起的话，对不对？说了，这话说不出口啊，你怎么能就是？你说不出口的话，就一直死，对不对？你这个话一说了，你顺着圣灵的感动说了，对不起，这就是吧？活了，他复活了，就复活了。不仅是复活，有的时候是得胜的，你知道吧？胜过了自己的肉体，胜过了。因此，我们感谢主，就常常把我们摆在许多的环境里面。让我们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你要知道这个东西，这个机会就等于给你一个储蓄。这个不仅是在今天的地上啊，在主面前学习而已，这个将来之后到主那里就得，啊，在主面前有丰富的得。所以基督徒啊，站低的位置，绝不吃亏的，绝不吃亏的。那个弥陀僧弟兄哈，他的妈妈哈，那么他就有一个很好的故事了。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的刚强的一个意志力非常坚强的人， 在家里面呢，这个简直做王的了，做事情很果断的。那么呢，这个对儿女的教育也是非常的严厉，所以这个尼布松小的时候常常挨打，有的时候打的是有道理，有的时候打的没道理。有一次他们家里边什么大花瓶破了，他的母亲就认定是他做的，就把他痛打一顿，死了还是没死。因为尼布松也是个意志力很坚强的人，恨他的母亲，我打错了，不过他母亲知道打错了。但是你知道几十年前呢、啊、这个家庭里面这个做母亲的人都有尊严，对不对？这个怎么做母亲向儿子道歉，这个没这回事情，错了也错到底，对吧？就错就错吧，你这么了不起、啊、就这么一个态度啊。那么后来呢，他的母亲呢去这个去亲这个于慈度小姐，回去之后呢，他就想要带他这个儿子去信，他就带你弟兄就说奶奶信主，他说我才不去，像你这样做基督徒啊，我才不要信你的啊，对，对吧？怎么都不肯去，哎呀，这个父母亲心很难过，因为他现在有主的生命在里面，对吧？他祷告，就是感动他，就说你当时做了一些事情错了。向你儿子道歉，你晓得一个向来有母亲权威的一个人啊，这个在家里面这个一二十年都这么十几年过来都是习惯的，这个高高在上的，要叫他向儿子道歉，就怎么样跟儿子道歉？哎呀，太痛苦了，那么每次祷告。心里都受准备，完全流泪了，我没办法带他的儿子去信，真的到这里面，这个年纪大的人呢、啊，那么刚硬的一个人、啊，那么有自尊心的一个人、啊、那么强硬的一个人呢、啊，那怎么行？那强。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当他不能够向他的儿子认罪的时候呢？他就活在死里面，他是一点快乐都没有，对不对？他整个被死亡所占据，血气整个充满他，还没办法服侍主。在那天呢，他对着主的爱的缘故，他就跟尼弟兄发生冲突。他对尼弟兄说：“他的儿子，对不起，当时我没有打你，我错了，我想对不起，因为这泪向他。”哇，这个叫尼弟兄心里大受感动了。你就从来没看见他妈妈这样做过事情的。对了，后来他妈妈呢，因为要带请他去进福音了，他说呢，那我想去进福音。他说这个耶稣啊，是有点什么，是有点什么不一样。我说我妈妈这种个性啊，居然他都能够认罪呀、啊，叫我认罪呀、啊，我说我一定要去进福音。所以我感谢，就在那次去进福音里面，就去那一次就得救。就是痛哭流泪啊，在主面前悔改，这就得救。不仅那次得救，我就在那个聚会里面抓住他，把我弟兄不生失落，真的。所以你知道，有许多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主会量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来经历所谓的复活的生命、得胜的生命。当这个复活的生命、得胜的生命的经历从我们身上出来的时候，那个叫什么？它叫做基督的彰显。表现基督，讲的更见主。你看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去读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基督在哪里，也更见主了，对不对？这个绝不是那个，我们弟兄他母亲原来的性格，是基督的性格从他身上出来的。啊，就今天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很容易碰见很多死亡的事情。比如说一个眼色，一句话，哎呀，我们就，好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习的，我们能够怎么样把自己放下？这不仅是复活得胜的生命，有什么呢？并且呢，它被称作永远的生命。这个永远的生命啊，在英文里面呢，有三个不同的字，一个叫做 eternal， 知道 ？eternal 啊，那么呢，还有叫什么 forever， 啊，这都是永远。还有一个字，我叫什么 everlasting， 啊 ，everlasting， 这个 三个英文字啊，那么都是讲到永远，但是呢，它其中的意义有点点不一样。尤其最后一个字呢，我觉得跟我们基督徒所说的真理上面来讲的话呢，更是重要的。这个 everlasting 就是持续不断或者连绵不断的生命。那么主持的不是光叫我们呢，哎，一下子显出个基督的生命呢，我们过一下又没有了啊，然后过一下子又出来一点，又过一下又没有了啊。那么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追求到一个地步，最好是什么呢？能够连绵不断，就一直活在这个生命的里面。开头就是说是一点一点一点出现，到最后呢变成像线一样啊，整个的延续不断。所以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老练成熟到一个地步呢，像活水的江河一样往外涌的。我想我们基督徒在经历上面来讲，都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啊。比方说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祷告，我们这样去祷告的例子，所以有的时候祷告很有灵感呢、啊，对不对？哦，祷告出来那个话一出去之后，自己觉得很滋润的，你知道也滋润的整个聚会，那从心里头就来了，好有灵感的啊。那有的时候呢，祷告是祷告，但是没有灵感，那灵感都跑哪里去，对不对？嘴巴在讲了很多话啊，讲了很多话，自己心里面知道不甘的，憋出来的啊，硬着强出来，有没有这种经验？常常有时候会。因为祷告你知道啊，祷告。那么像我们有时候交通也是一样，有的时候交通就很有灵感，好有风貌。有的时候呢，这个好像是干巴巴的讲出去的话呢，这个都没什么高油不摸的人的感觉的，是吧？啊，尤其在开头操练学习这个主题就会这样。啊，我常常讲，我昨天刚刚开始起来施工组会讲到啊，像这个别得了疟疾一样，一个打摆子，我们中文叫打摆子，对不对？忽冷忽热的，哇，那出来就哇，长得跟这个维大眼睛都大大的，整个人都整个聚会好像都拍到，那个声音拍到高音啊。有的时候站在讲台上面的声音是很大，也很用力啊，讲的是都冒汗，自己知道这话是不是干的，一点都摸不着人的感觉的，摸不着人的感觉。很苦恼，不过你知道在话语的侍奉上面啊，所以会让我们有时候有一点点操练和学习，会让你经历一下这个艰难。所以有的时候我记得早年的那个刚出来侍奉的学习很有意思，因为那个时候在更年幼的阶段中，会在我们身上常常量给我们不同的情况的操练和学习。有的时候讲的很干，自己干巴巴的啊，哎呀，讲这个一点都不释放。讲完道心里面很闷很难过，哎，但是很奇妙，你说嘛，这个讲完道之后，这个里面这样干巴巴的很难过，这个没什么帮助。有的时候在台上讲完道就释放了，哎呀，这大释放了，这个里面也没得什么帮助。这个就像什么，像积淀一样，像积淀，积淀有个祷告，你们记得吗？他祷告像神求个印证的，然后第一次求什么？求这个他说呢，让这个河场上面这个羊毛上有水，四面是干的。啊，他一祷告，第二天一看，果然羊毛上有水，四面是干的。那么有的时候呢，因为他就翻过来祷告，他主啊，再请你再做个印证啊。那么这一次呢，像羊毛是干的，四面都是水。那第二天早上去看，哎，羊毛是干的，四面都是水。啊，所以侍奉啊，正在侍奉上，有的时候很难说的啊。有的时候好像这个羊毛是干的，四面都有水的。有的时候这个羊毛会有水，四面都是干的。所以这个服饰上面啊，是有两种不同的情形出来的。是有的时候主好像给我们的话就是滋润你的，啊，有的时候呢，主给你的话是滋润大家啊，所以这种两面的功用都有啊。所以我们在服饰上面常常有这种学习。我记得也是在温哥华，我就讲了一篇道，哎呀，讲完道回家我饭都不想吃，一回到这个我自己的家里的时候，我躺在床上。今天的讲这种什么道，这个苦干的要命啊！虽然道都没讲错，这个原则也讲，但是没有灵啊，没有灵感呢、啊，哎，那个灰心啊！现在灰心是吧？突然一个姊妹打电话，讲啊，对啊，不要去上面，这边有个信息啊，说你要帮助，你帮助。我吃惊，我说今天谢谢你，我的眼泪哭干的不得了啊！那么过一下呢，又一个年长姊妹打电话来了，他说今天你脾气好得不得了，不要哭， 所以就
里面可见，有时候你讲到哈，你不是不要在乎你个人的感受情况，啊，你觉得好，你不一定是好；你觉得不好，也不一定是不好啊。所以主在那里是怎么训练我们的呢？做一个中心传递主话语，是因为主托付你去讲，你就讲了啊。你不要在乎那个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所以主也救我们脱离这种事。不过呢，早年出来侍奉主的讲道是好是坏啊。到今天也还是这样的，都是是好是坏，还是会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好像不够有这个灵感的一种情况啊。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好像不像那个 everlasting 啊，你知道基督徒追求到老练的一个地步之后呢，他呢这个主的话出来的时候，或者他的侍奉出来的时候呢，那个生命是延绵不断的。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前都需要有这样的追求啊。所以主的生命从我们身上是可以显明出来的啊，有的时候是忽然显，忽然不显，对不对？但到你生命老练了之后呢，它的光景会一直的持续不断。哦，你去听什么？他们活在主面前的光景实在是美丽的。你碰见光景，看见生命的光景，你什么时候碰见它，都是碰见生命。今天我们要追求的，要羡慕这样的一种光景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像这样的活在主的跟前的话，那你将来死了，主来结算你怎么办？风波不足就是风波了。对不起，今天晚上是讲的超过时间太多了，我们只能停在这里。那么，我们把第一章的哈，这个21节呢，我们给弟兄姊妹能够先做了一个解释，因为这一节圣经啊是整个第一章的最中心点，最中心点非常重要啊，所以我们记得保罗说什么？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基督啊！我们希望主能够让我们记住这句话。下一次呢，我们再继续的来看第一章，然后第一章今天晚上我们请这个姊妹们再一起祷告。